校教育部的特殊优良教师奖，他也是一位非常杰出的作家。大家都知道哈，他现在是我们长庚大学的生物医学系的教授，过去也曾经在阳明大学担任过专任的教授，啊，用挖角了哈，人才是拢这回用，从阳明大学也好，这个长庚大学也好，总是在我们生物科学界里面一位非常非常杰出的人才。今天谈的节目是肝，还有肝，肝细胞还有肝细胞。那你讲吼，电视有一个广告词，讲肝那健康，人生是啥？彩色的啦吼。所以今天来听的人，大家人生一定拢彩色的吼。啊，肝那无好的时，人生就变乌白啊，吼乌白啊吼。我相信大家人生拢彩色的，大家肝拢足强足用，但是除了我们自己该强该用以外，嘛爱护咱身躯边的人，嘛爱护咱厝里的人，含咱边强边用吼。那么今天我们罗老师会跟我们谈一谈肝细胞，还有肝细胞要怎么样，我们来让我们的人生是彩色的。有盖的著作，我想大家非常的清楚，他也指导过我们很多的青年的学生参加科展。我想在座的一定有他的学生，经过他的指导之后，得到非常好的科展的成绩。有本那本册，大家有看到哈，《肝炎圣战》啊，我相信大家拢有看到这本册信哈，你的人生是彩色的。曾经获选我们联合报系列的十大优良好书之一，还有毒蛇哈，小孩们看了会惊，但是对罗老师来讲哈，开始是真的好朋友，伊毛研究毒蛇哈，就台湾啊毒蛇传奇，这个都是获奖的书。我想我们很期待，我们用掌声来欢迎罗老师这一场的演讲，谢谢。
非常谢谢周校长这么风趣而且那么详实的介绍，实在不太敢当哦。那今天我非常荣幸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高雄做这一场演讲。那过去呢，我演讲大概比较偏北部，因为我跟他们讲说，我如果周日的话往返这个高雄有点花时间，不过今天是一个周日，让我非常非常感动啊，大概是我这几年来听众最多的一次哦。那为了要操作我的那个幻灯片，所以我只好上台替跟大家看看今天的
主题，肝细胞调低一点
跟肝细胞。
哦，这些人因为爆满，所以应该爱他。好 ，OK， 好。
那我七年前离开阳明大学呢，到这个长庚大学，因为他们刚好要成立生命科学系。生命科学可以讲说是21世纪最蓬勃发展的一个科系哦。那长庚呢也很希望在这一方面呢再培养更多的人才。但是我们在2年前被这个教育部的教评会的委员建议说，你们不像生命科学系。为什么我们不像生命科学系？因为我们不教植物，我们不教演化，或者我们不教生态。因为在整个生命科学里面来讲，生态其实是蛮重要的一环。我们略略的教了一些的这个演化，但是我们教最多的是什么？是跟医学相关的一些的科学。所以呢，那些委员就建议我们说，那你们就干脆改名叫做生物医学系。所以从今年8月1号起，我们的系从生命科学系就变成了生物医学系。那系名改了，我们的科目也增加了，比如说我们增加分子医学、疾病医学，也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科学呢比较朝医学方面啊，同时呢我们也将跟我们原来的生物医学研究所联合在一起，可以变成为台湾最大的生命医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区域。我们现在的学生已经有300多位，如果加上我们的研究生的话，我们大概有700多位的学生。好，以上是广告时间。那下面呢，我要跟大家介绍今天的一个最主要的主题，就
是肝细胞跟干细胞。好，第一个大家要问问题了，肝细胞跟干细胞有没有关系？那我已经假设了三个答案，第一个是有，第二个当然跟它相反是没有，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不知道，这也就是你们要来的原因。所以认为肝细胞跟干细胞有关系的请举手。好，请放下。认为没有关系的请举手，还是比较少。不知道的请举手。 OK， 好像是认为有关系的人最多，不知道的其次。那我只能猜想说，认为有的关系的同学或者是在座的这些嘉宾，认为肝细胞跟干细胞有关系，是因为你题目就这么定吗？太明显了，那应该是有关系才对哈。那没有关系的人认为说这个两个字好像不太相像，也没什么。当然最重要的是有一些不知道的，是因为这个也就是你们来的目的，到底肝细胞跟干细胞有什么关系？刚刚周校长也发音过，肝干，这是同一谐音字嘛？肝胆胆干 ，OK。大家一听到那个干就很舒服哈、哦。那英文呢叫 liver cell，OK、okay。那真正的这个干细胞来源呢是原文叫 stem cell，OK、okay。它是利用这个 stem 把它翻译成为干细胞的。所以呢，大家都很熟悉。肝细胞是构成我们人体肝脏最主要的一个细胞，那你说肝脏还有没有其他细胞？当然有，因为一个器官它包含很多的组织，只是它最大部分的是肝细胞，它有血管，它有其他不同的细胞在里面，不过绝大部分都是由肝细胞所组成的。那肝细胞是不是构成树干的主要细胞？一个问号。来，我们再做第二次的调查，认为干细胞是构成树干主要的细胞请举手。没有人举手。 OK， 那显然你们今天已经很清楚干细胞是什么，我其实就不需要他花太多的功夫来跟大家介绍干细胞。没有错，干细胞不是树干主要的细胞。那今天在生命科学上，这个干它的最主要的是一个名词，事实上名词可以修饰名词，就像我们前面一张 stem cell， stem 是一个名词，它来修饰那个细胞，它不是动词。不过我们当通常都发这个干的时候都发声发很大声音哦。干就像这一个很简单的树干一样啊、哦、这个树干它称为 stem， 这个是最主要的，当初这个干细胞为什么翻成为干细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我们树有树干，那我们的街道也有所谓的干道 ，OK， 我们有所谓的干道，有所谓的主干，所以干除了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意义以外，它还有个另外一个寓意，叫做源头。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谈的这个干细胞，就是源头的细胞。那什么是源头的细胞？所以呢，第一个问题，肝细胞跟干细胞那个关系，就慢慢慢慢的显露出来了。那干细胞以现在来讲的话，一般分成为两大类的干细胞，一大类叫做精细胞，一大类叫做体细胞。说明了解了精细胞、体细胞，我们再回来解释什么叫做体干细胞或者胚胎干细胞。那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绝大部分都是体细胞。体细胞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构成我们身体最主要的细胞。这些的细胞绝对不会进行减速分裂。减速分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染色体复制一次，但是呢它分裂两次，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从两套的染色体变成为一套的染色体。只有精细胞可以执行这件工作，我们的体细胞没有一个细胞可以做这个工作，包括我们的肝细胞，包括我们的肌肉细胞，包括我们所有的血球细胞、神经细胞等等，它都不会去复制 DNA 一次然后分裂两次。所以我们身体里面，我身上里面
能够符合精细胞的就是精子，精子的源头，它的细胞可以 DNA 复制一次，但是分裂成为两次，也就是它成为两套变成为一套。哎，好，我们了解了这个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回头来，因为我们所有的生物都是，尤其我们高等的动物，我们人类，它都是来自于一个受精卵。受精卵呢，就是一个精子的细胞跟一个卵子的细胞结合起来以后，开始进行不断的细胞的分裂，分裂到某种层次以后，它会分化。今天我会用了很多这个跟生命科学有关的一些的术语，包括刚刚所讲的染色体、两套或者是一套。Okay. 如果你们有不懂的话，随时可以举手发问啊。所以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些细胞呢，它是属于体干细胞。为什么会属于我们身体的这个体细胞里面有一些会属于干细胞呢？是因为我们的体细胞会死掉。我们的体细胞要死掉的话，那你总要有这个活的或者新生的体细胞来取代。最简单的例子，我们都很清楚，我们血球，红血球，每天都会有不断上千上万的这个红血球会死掉，对不对？那总要有新的红血球来补充。那新的红血球来补充的前身，我们就称那些能够补充红血球就叫做体干细胞。那体干细胞相对应有一个叫做胚胎干细胞，这个比较容易理解。胚胎干细胞就是这个干细胞呢是来自于胚胎，就是比较早期，就是还没有发育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体的时候，这些的细胞它能够当所有细胞的最原始的来源，我们就称它为胚胎干细胞。也就是说，体干细胞它能够，它的能力，它能够变成为怎么样的一个细胞是比较有局限的。那胚胎干细胞相对的它是比较广的。简单的来讲，刚刚我们讲说那个造血的干细胞，体干细胞它只能变血球细胞，它不能够变成为干细胞，它也不能够变成为神经细胞。相对的，胚胎的干细胞如果给它适当的条件，它可以变成为干细胞，它也可以变成为神经细胞，它也可以变成为血球细胞。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些的干细胞呢分成为叫做全能的干细胞跟多能的干细胞。多能的干细胞就意思就是说它能够变成我们身体的各种不同的体细胞。全能干细胞呢，它比多能干细胞的功能稍微窄小一点，但是它仍然很多功能。比如刚刚我们讲的这个血球的这个原来的干细胞，它可以变成红血球，它也可以变成为血小板，它也可以变成为白血球。好，我们对这个干细胞了解清楚以后，我们要介绍第二个主角，也就是干细胞。大家对干细胞的认识应该比干细胞要熟悉的多了。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个非常非常大的脏器，那个叫肝脏。那这个肝脏呢，是我们消化系统的一部分。那它其实不直接参与消化这个食物，它是间接。所以呢，我们的消化有一个消化道，从我们的口腔、食道，然后胃肠，然后到肛门。那它不在这个路径上面，它是在旁边的一个路径呢，它会分泌一些物质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帮助我们吸收。所以呢，它是属于我们的消化系统里面的叫做消化腺。那消化腺它除了就扮演这个消化腺的这个功能以外，它其实还有其他很多的功能，等到我后面的时候会跟大家讲为什么要好好保护我们的肝。因为好的肝，我们的人生才是彩色的，就像我们周校长提到的。不过我们下面要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今天会有反反复复丢出很多的问题，就是要让大家好好去想一想。第一个，我们人有肝，我们有肝细胞，我们难免要问动物有没有肝细胞。因为我不会问植物有没有肝细胞，因为太明显了，植物没有肝细胞，植物也没有什么，也没有神经细胞。我们 动物跟植物有很大的差别，对不对？那其中一个，我们像我们人来讲，我们有心脏，我们有肝脏，那我们就要回头来问呢，是不是所有的动物都有肝细胞？不认为所有动物都有肝细胞的同学请举手，或者在座的人请举手。好，谢谢你们。那没有举手的是代表什么？不知道。有，好。那我们来解释一下到底有没有。我们的所有的动物呢，都是由简单的动物一直演化变成了比较复杂的动物。比如大家很熟悉，这个是水母，一讲就会水母。这个昨天晚上才吃过的 Taco 有没有？还蛮好吃的，对不对？这个蜗牛，这个你们可能就不太清楚了。这个是现在生命科学界一个非常红的研究的对象，也就是所谓的研究的模式，叫做秀丽线虫。那这是个海绵，这个是螃蟹，大家都熟悉的。啊，如果我们把比较简单的生物，比如说跟这个水母很相像的一个生物，我们叫做水螅。我们做一个解剖来看一看，它的构造太简单了。所谓的构造简单，就是它消化食物的构造非常简单。它只有一个嘴巴，它的嘴巴其实也是它的肛门。为什么？因为食物从这里面进去，那不能消化的东西又从这里面出来。那它里面是什么？这就是它的肠腔。它里面有很多长的是纤毛的这些的细胞，所以这个是食物。食物它可以吃进来的，它就把它吃进来；不能吃进来，它就把它吐出去。所以它有没有肝细胞？它没有肝细胞，它只是一层非常简单的内壁细胞，就能够进行食物的消化与吸收。这跟我们人类是不一样的。蚯蚓大家应该很熟悉，蚯蚓也一样，它的消化道虽然很长，有些。它的消化道已经开始有分化的现象，为了要执行它特殊的功能，啊，比如说它有一个树脑，因为它吃了很多的泥土，它必须要在那边磨来磨去，把它食物磨得更细以后，才能够进入到肠里面做消化的动作。它已经有咽的结构，因为一般它吃的食物都比较粗糙，所以它的咽要非常强壮的这个肌肉磨。这个磨碎它的一个食物，所以它也没有肝脏。这是一只蝗虫，一样，它的消化道里面也没有特殊的肝脏的消化腺。可是它慢慢的呢，比如说它在胃上面呢，已经开始出现一些特化的消化腺。那意思就是说，这些细胞要分泌东西进入到它的消化道来帮它忙去分解这些的食物，以便于吸收。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演化的，从刚刚我们第一个水螅开始了解，一直进入到蚯蚓到蝗虫，也就是生物不断演化的时候，它的消化系统越来越发达，不像水螅它只有进来出来，哎，到了这个蚯蚓它有一些特化的肌肉可以磨碎它的一个食物，到了蝗虫它可以分泌一些液体进入到这个消化道里面，当然到了鸟类，大家很熟悉的鸟有没有肝脏？有，它已经进入到，当进入到脊椎动物的时候，从鱼开始，鱼、青蛙、蛇、鸟，一直到我们哺乳类，我们已经演化出肝脏，所以肝脏是慢慢被演化出来的。那大家都要想要问，那为什么在这些简单的无脊椎动物里面？没有肝脏，为什么要进入到脊椎动物会有肝脏？那答案很清楚，在演化的过程里面，因为有新的基因出现，那这个基因就是我们生物的一个蓝本，这个蓝本呢一出现以后，它开始变成为有肝脏的一个形态。不过我们还是要问我们自己，问什么呢？问我们都是从一个受精卵变过来的，一个细胞它分裂成为两个细胞、四个细胞，那最后这肝脏是从哪里爆出来的？是谁给它命令？谁给它说你这个细胞呢，将来要变成为肝这个肝细胞？所以我们复习一下我们整个消化的一个系统，这是一个简单的哺乳类的消化的系统。那它已经有嘴，这个所谓的口腔，那我们口腔里面就已经有很特殊的
唾腺，这个唾腺呢可以帮我们分泌一些什么淀粉酶，所以我们为什么吃饭的时候要嚼得非常的细，要嚼得很多次，为什么？同时让我们的这个淀粉酶呢能参与搅拌的一个动作，然后你就会看感觉到那一些的淀粉已经分解变成了比较简单的糖类，所以你觉得会越嚼越甜的一个味道。食道只是一个管道，让食物进入到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袋子，那个袋子我们称它为胃，这个大家都应该很熟悉。所以肝脏在哪里？肝脏在这个地方，肝它旁边还有胆，所以我们常讲肝胆相照。还有呢，它还有一个东西呢叫做胰，肝胆胰，这三个呢是从这个小肠涂出来的一个结构，所以它们都是一个腺体的一个结构。然后在这里面呢，它把它消化液这个分泌到这个小肠里面，也是帮助我们食物的这个分解跟吸收，然后经过大肠、直肠，然后进入到肛门。所以肝脏的一个产生是在演化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过程。为什么？因为它要达到最好的消化的一个目的。同时你也应该问一问，那胆呢？那胰呢？今天我们就不谈这个，带回去当做你们的功课。生物什么时候开始有胆囊？生物什么时候开始有胰脏？那胰脏的功能又何来？那我们今天会比较集中在那个肝的部分。那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高等的动物呢都是由一个受精卵，很抱歉我没有把它翻成为中文，我用口头来叙述就好了。这个 zygote 就是我们所谓的受精卵，就是一个细胞，这个细胞不断分裂的时候呢，它就像这个旁边的图一样，它开始会分化变成为三个胚层，最外面的用蓝色来代替叫做外胚层，那中间的叫做中胚层用红颜色来代替，那剩下的黄颜色的就是所谓的内胚层。那因为今天我们会比较集中在内胚层的部分，内胚层呢它一形成的时候，当细胞运动的时候，它就已经形成了一个管子，这个管子呢就是我们最原始的肠子，所以又称它为原肠，原始的最原始的肠子。那这个肠子呢可以分成为前段、中段、后段，前段、中段、后段。在这个前段的部分呢，有一部分细胞它这个时候就要特化了，要特别，因为它将来的命运不一样，其中有一部分就要变成为肝脏，刚刚我们所介绍的胆囊以及胰脏，还有一个我们的肺，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脏器肺脏也是从前肠里面这个分化出来。这个肝脏呢，它里面细胞还有各种不同的形状，有的比较长形，有的比较扁平，所以真正其一大部分就变成为肝细胞。然后它还有一些呢是一些上皮的细胞跟胆囊的上皮细胞，当然我们还有一部分是从中胚层来的，它还会变成为我们肝的中胚层的部分的细胞，这三个东西加起来就变成我们的肝细胞。所以利用小老鼠的这个发育的一个过程呢，科学家一段一段的记录这些肝脏的发生是怎么样。最早期的时候，刚三个胚层形成了以后，前肠开始形成了，当前肠形成了以后呢，就有一些细胞它要变成为肝细胞，用红颜色来标示。等这个胚胎的形状越来越清楚，这时候我们知道它的头部，比如说它的心脏已经可以开始跳动，这一小部分红颜色的就是它变成为肝脏。当然等它快出生之前，它的肝脏已经非常非常的完整。所以肝的来源大家很清楚，它是从内胚层来的，内胚层先形成所谓的前肠、中肠、后肠，前肠的一小部分的细胞涂出来以后，将来这个细胞可以不断的分裂，也可以不断的分化，最后就组成了肝脏。那肝如果坏掉了，我们把肝切掉，这肝脏会怎么样？这肝脏可以再生。肝脏的再生呢，是我们身体里面的所有脏器是最特别的。我们的手指如果产生意外， 它如果被切掉的话，我们的手指长不出来。可是有些动物很有趣，比如这个右边的这个图，它是一个龙猿。这龙猿呢，这个原来它的手指是这个样子，如果它不小心被切断的话，它可以慢慢慢慢再长回来，长出它的手指。我们人就做不到这一件事情。大家都很熟悉壁虎，对不对？壁虎在显然啊，在这个墙壁爬来爬去，你没有看过这个现象？如果你攻击它的话，它尾巴可以给你断掉，因为它可以，它尾巴还可以再生。我们人就没有这个功力哦，手膀切断以后再长出一个手膀，所以也就是说，在更原始的一个生物，这个叫做涡虫，它生活在这个淡水啊，比如说你有莲花叶子叶片下面。它是一个再生能力，现在我们目前所知道动物里面再生能力最强的一个生物。比如说把它头砍下来，只有一点头，哎，它可以慢慢慢慢的长，又可以长出完整的这个一个蜗牛，就啊涡虫。如果同样的，我们只取它中间的一部分一小段，它可以慢慢长，它可以长部，也可以长出它尾端的部分。所以它是一个你最强。目前所比较简历史这个生，那这个是你的图片啊，让它变两个后从把切开，
谁在下面？
我已经把那个电池用光了，所以换另外一个电池。如果像这个很有趣啊、哦，如果把这个头部破一半。左边的头可以长出右边，右边的头可以长出左边，变成两个头的这个涡虫，所以它们有非常非常强的再生的能力啊！如果你听到这里，如果你听到这里，你就应该可以感受到什么？涡虫有非常丰富的干细胞。
203嘛，
有没有接受到这个资讯？也就是说，这些能够再生的生物，它绝对这个细胞呢有很多的可以修补的这个细胞，它可以重新再指挥这个细胞要长出，比如说它这个哪一个齿。哎，同样的道理，你看，你不管切头部，它后面可以长出尾部。代表这些的细胞一定很多的干细胞，然后不断的分裂，不断的分裂，然后最后完整的，它不会长出头两个头，因为它知道前面有一个头，它会长出尾巴，就像这个一样，把它切成一半，左边的可以长出右边，右边长出左边，它变成了两个头的这个涡虫。所以干细胞最主要的原因，它为了要修补，因为我们的细胞不可能永生。所以呢，我们要让一些细胞拥有不断分裂的能力。刚刚我前面所讲到的，比如说我们的红血球就是一个其中的例子，在我们的骨髓里面有很多的干细胞在那里。这些干细胞呢，可以接受不同的指令，它可以变成为白血球，它也可以变成为这个红血球，或者变成为血小板。那也就是说，它拥有那个能力，可以不断的分裂，不止不断的分裂，它还可以接受它的环境跟它的一些的指示标示，它到底要变成为淋巴球，还是要过来再分化成为这一些变成为血球的白血球、血小板或者红血球。那这种干细胞，我们刚刚就称它为多能的干细胞，因为它这个干细胞有可能变成为淋巴球、白血球、血小板、红血球。那它为什么可以不断不断的分裂？就是它维系着这个细胞基本的一个分裂的一个能力。那我们一般的体细胞已经失去了那个能力，坏掉了就坏掉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手指断掉，它不能再长出一些手指。所以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大家都应该有答案了，虽然我不强迫有标准的答案，这个是我们一刚开始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接着要问的一个问题，其实已经暴露出来了，就是刚刚我问过，细胞可能永生吗？ 担当是不能嘛，对不对？那生物要怎么去克服那个永生的问题，那就牵涉到基因的问题。所以我们这里要跟大家接下来我跟大家介绍的就干细胞跟基因之间的相关性，然后最后我会跟大家谈干细胞到底有什么应用的价值，以及可能我们将来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医学的一个境界。那为了要谈到基因，我就必须要把整个题目又拉回到我们的细胞的层次来跟大家谈。那细胞的一个发现，我想在座绝大部分的同学都应该念过，对不对？那是一位英国的科学家福克，他利用自制的显微镜观察软木塞的薄片，看到一间小的房间，他称那个小房间叫做细胞，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对不对？等一下我会有个题目问大家，他的发现是在哪一年发现的，你们好好想一想，答对的我今天带了一本肝炎圣战，然后当作你们的奖品，然后在上面我会签名。生命的发生一直是科学家所有些人开始有点骚动了，大家已经在那边找答案，上 Google 去查了就不算哈。生命的发生一直是科学家很有趣想要知道的事情啊。那西方他们有他们西方的一些哲学思想，我为什么会定说锥形最小的单位，西方的这个哲学思想就很希望知道说这个宇宙到底是怎么建构而成的，所以希腊很早就定义叫做原子，他们认为说一个物质再切一直切到不能再切的那个单位就叫做原子，所以希腊人很早就有最小单位的一个概念。同样的衍生到后来的西方的科学家，他们就希望找生命有没有最小的单位，这个也就是为什么胡克没事做去切那个软木塞干什么，他们就是很希望能够找寻到生命有没有最小的单位。当然经过1838 1839两位德国的科学家，现在我讲的人我讲的这个年代，那你们可以做一个参考，胡克发现这个细胞跟1838到底差多远。那一个叫 Schleiden， 一个叫许旺，我们中文把它翻成为许旺跟许莱邓，然后建立的所谓的细胞学说。细胞学说所有的生物都有最小的一个单位，那个最小的单位就叫做细胞。啊，这个就是胡克当初在他的自制的显微镜下所看到的软木塞的薄片。那时候没有照相机，所以他只好用手绘的一间一间的小房间。那随着科学不断的进步，当然工具也越来越好，大家还是一直很想知道的就是生命的发生是怎么来的。大家都知道是从一个受精卵来的，但它是过程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呢？好的显微镜就可以帮我们追踪，比如说这是一个受精卵，这是一个海胆的一个受精卵，它一分为二，二分为四，细胞越来越多，但是细胞的大小越来越小。也就是它原来在受精卵之前，那这些细胞越来越多了以后，他们就要开始所谓的分化。那这里面会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不太以前我们过去我们不会太在意这个海胆到底是公的还是母的，但是我们还会很在意我们高等生物，比如说我们人到底男生女生到底是怎么被决定的，这个也就是一个历史的一个故事。在西方的一个哲学里面，他们认为在男性的精子里面就躲了一个小人，等到这个精子跟卵子结合了以后，就决定这个小人到底要是男生还是女生。这种学说我们后代把它讽刺叫做大精子主义者。为什么认为这个人的这个形状呢，居然是躲在一个精子里面，不是躲在卵子里面。所以也有一些科学家反对，认为说一个形态的决定不是精子决定，是应该卵子决定，因为他们也发现有些的昆虫会进行叫做孤雌生殖。所谓孤雌生殖，就是不需要跟精子结合就能够产生后一代的。所以那些人说卵子才是真正储藏所有的资讯来变成所有的形态。那这个战争打了很多很多年，那当科学家就必须要用科学的方式来验证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这个形态，就是我们有人的样子，头长在这里，耳朵长在这里，这个形态的决定到底是谁来决定的？是精子决定的还是卵子决定的？是很早就决定的还是很后面才决定的？所以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科学家，也是德国的科学家，这个也是在十九世纪中叶的时候他们做的一个科学，他们用卵，用这个青蛙的卵，因为青蛙卵很大，很容易观察得到。这个实验怎么做呢？他就把一个烧红的针，当这个细胞分成为两个的时候，他就把其中一个利用烧红的针刺破，结果呢，这个胚胎不断的发育以后，变成为半个蝌蚪。那他看到这个结果也非常高兴，他说我们的形状早就被决定了，否则的话我不会破坏这里只长出一半的胚胎。所以这个所谓的先成说的学说呢，这个 Rutsch 这个德国科学家认为我们所有的生物应该是一个先成的一个先那个形态是在很早就被决定的。当然很多科学家尝试各种不同的方法，如果先成说是对的话，先成说如果是对的话，他们用不同的这些生物来做一些研究，比如说这是一个正常的海胆，然后它不断分裂变成很多细胞，然后它发育变成为它的幼虫，它如果变成为两个细胞的时候，它把另外一个细胞毁掉，结果呢这个细胞持续也能够变成为幼虫，就打破了刚刚的先成说，对不对？因为先成说就是说这个人要变左边，这个人变右边，如果我拿掉毁了一个，他只能够变成为什么左边，对不对？哎，可是他长的这个幼虫呢跟他很像，只是他的个体比较小而已。好，先成说就接受了一个挑战，所以那些做青蛙的人回头来做这件事情，就是那个形状到底是怎么被决定的，他发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呢就在这个卵一旦受精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区域，这个区域有一个特别的名称，我们称它为做辉月区。什么叫辉月区？就是灰色的，好像半月形的月亮的那个区域。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当这个卵受精的时候，它的色素会转一个角度，所以原来这个地方色素就比较少，所以就变成为跟原来很多色素的部分来比的话，它就比较灰一点。他发现这个辉月区很重要，为什么？当辉月区细胞一分为二的时候，他把这两个拉开，他们都可以变成为两个蝌蚪。所以先成说已经被否决了。他如果呢在做分裂的时候呢，一个有辉月区，一个没有辉月区，有辉月区的那个才能够变成为蝌蚪，没有辉月区的他只能一坨细胞最后就死掉了。这个说明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很多的资讯是在什么辉月区里面，对不对？因为这个人没得到，这个人得到。那辉月区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它带有了什么样的资讯呢？为什么能够提供所有的资讯让它变成一个完整的蝌蚪呢？科学家就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实验，叫做移植的一个方法，他要证明说辉月区果然是万能的，是享有拥有这个所有的这些资讯。所以他们用两种不同的蛙，一个蛙有色素啊，用这个粉红色来代替，另外一只蛙没有色素，它要分辨两种不同来源。所以当有辉月区形成的时候呢，它把没有色素的这一块细胞把它切下来，移植到有色素的相对应的辉月区的另外一边，有不断发育过程以后，它们变成为连体的蝌蚪。连体的蝌蚪代表什么？辉月区果然有非常非常强烈的资讯，它可以引诱这些的细胞最后又变成为一个蝌蚪。当然科学为了做证明起见，它做一个横切面，发现果然它长的这些的蝌蚪所有的结构跟正常的蝌蚪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形态是被诱发出来的，不是先天在精子或卵子里面就决定，可是诱发到某种程度的时候，那个
或地区就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各种不同的器官也都是被诱发出来的。为了证明这件事情，也就是这位先生叫 Hans Bethmann， 他是在二十世纪初期，因为刚刚的那个灰月区的发现，当然更重要是这个实验的发现，确立了胚胎是被所有形态是被诱发出来的。他这个实验呢是做胚胎在也是挖胚，发育到比较后期的时候，前面的脑袋它要开始诱发出这个我们的眼球。所以呢他做一个很简单的是一个实验，他把这一部分切下来，他要验证这件事情，把它切下来完了以后，他发育下去只有左边有产生眼睛，右边就不会产生。那这个只是我们所讲的所谓的减法，这个术语生物学哦，其实是很简单，在科学领域里面要比数学差了很多。因为为什么我们用的都是数学最简单的方法，这个叫减法，因为他把它拿掉，然后这个人就消失了，就知道这个人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是跟左边诱发出这个眼球是非常非常重要，对不对？所以他又做另外一个加法的一个实验。什么叫加法的实验？就是把这一块切下来，就像刚我们那个移植一样，有没有？你猜它会移植到哪里？它移植到这个屁股这个地方。你猜会不会长出眼睛？认为会的请举手。哇，今天我成功了，谢谢你们这么支持我。哎，它就又发出眼睛在这里。那我们都知道蝌蚪的尾巴最后会怎么样？会消失掉，对不对？所以那个眼睛就一直缩，一直缩，一直缩，一直缩，缩到最后，眼睛不会消失掉，只有尾巴会消失掉。这也是很神奇的故事，对不对？代表当你已经特化变成为眼睛，那生物就知道那个不是尾巴，所以它不会让它消失。好，所以他因此得到这个诺贝尔奖。他这个发现有很大的一个震撼，说明了很多的事情。很重要的一个区域，它会诱发一些我们现在应该有的概念，就是干细胞的概念。不过当初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那除了青蛙这样子，那大家要想想，鸡会不会这样？鸡的翅膀，就它的上翅，它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区域，我们姑且一个叫 GPA， 一个叫 AER。它正常发育的时候是三度空间的那种发育啊，这是它的翅膀前端。科学家也可以把一个 GPA 从另外一只啊，另外这一只把它切下来，搬到另外这一边，它居然长出两个前端的部分，说明了什么？在正常情况之下 ，GPA 就是诱发长出翅膀的那个最尾端的这个结构。当我有一个移到这个地方的话，我也可以诱发这个地方，说明了在正常情况之下，因为这个地方离这个很远，所以这个人接受不到资讯，所以他只能变成为这一部分的结构。一旦我有新的这个 ZPA 这个细胞来，我给他新的一个资讯，他就变成为分叉的两个翅膀。哎，这个也在说明诱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你只要给他因子把它诱发出来，所以慢慢是不是已经给大家一个概念，如果指头切掉，我将来加什么因素诱发出来，指头就长回来了。那这是科学家要努力的地方啊。所以我们谈了半天刚刚很多的故事，他要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他要告诉我们说，细胞里面有没有蓝图，有没有告诉我这个要不要怎么长成手指，那我哪里要长出眼睛。那其实很早我们就已经有这个俗语了，叫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出来的哒哒哒哒哒，大家都知道。如果这个当谜题的话，我今天带100本书，大家不够送给你们啊。那总而言之，这个都是遗传的一个概念。那遗传学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研究的一个领域。你们看这两张图，我不晓得有没有人一看就觉得蛮有趣的。如果你还没看到这个东西，我指这个地方给你们看。啊，原来我们人跟小老鼠这么的像，只要一个基因突变了以后，我们这个地方长不出色素，这个地方长不出色素，小老鼠一样，跟我们有一个同样的基因，它也是刚好在这个位置长不出色素，这个地方长不出色素。 所以小老鼠呢是近年来变成为我们研究人的遗传或者是一些发育非常重要的一个模式。我在研究这个小老鼠模式之前，科学家还是用一些比较简单比较容易操作的一些东西，那最早的就是孟德尔。那这个神职人员呢，在他的教堂后面呢栽种了很多的豌豆，那豌豆有高茎有矮茎，有开白花的有开红花的。那这个我想这个故事在国中已经开始告诉大家，因为它很容易自花授粉，也就是说你可以操作它，把它的花粉呢拿下来以后呢，授精在另外，比如说它从白色的这个花跟蓝紫色的花授粉以后，它就可以知道它产生下一代的情况是怎么样。那结果发现呢，白的花粉粒呢跟这个红紫色的花授粉以后，这个所产生来的这个种子再去播种，全部都是紫色的花，那白色的因子跑到哪里去了？结果他把这些全部是紫色的花再去栽培产生下一代，哎，就发现有75%是紫色的，哎，25%是白色的，白色又出现，那这个是非常重大的发现。他认为决定生物有两个因素在那里，也就是开始有双套染色体的概念。白花两个都是隐性的基因，紫色花是两个都显性的基因，当一个隐性基因一显性基因，它们会呈现所谓的隐性的性态。那一大一小，也就是说紫色花跟这个白花重新分配的时候，它有1/4，又有两个小的隐性的基因在一起，那就是变成为所谓的白花又出现了。所以孟德尔的这个研究呢，可以讲说是一个古典的遗传学，这也是在我们遗传学里面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突破。当然在这个古典遗传学慢慢的就希望能够进入到更多的一些资讯，因为遗传太复杂了。所以我们现在把遗传学大概分成为三个时代，孟德尔的时代一直到19世纪的末叶20世纪的初期，我们称它为古典遗传学的一个时代。那近代遗传学是一直利用不同的模式，然后研究这些不同的遗传，比如说果蝇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模式，摩根利用果蝇开始了解很多的遗传的性状，那个已经进入到近代遗传学，一直到了上个世纪50-60年代已经进入到分子遗传学。为什么？第一，被结构已经被了解了，所以找寻遗传物质及基本的单位，这是科学家他们在上个世纪努力的一个方向。我刚刚前面不是讲过吗？西方一直想追求的就是最小的单位，什么东西是不是有单位，长短有没有单位，时间有没有单位，大小有没有单位，生命有没有单位，那遗传有没有单位，如果有，那个遗传的物质是什么。那这位科学家，女性的科学家 Rosalind Franklin，他有非常大的贡献，可惜他没有得到诺贝尔奖，是因为他得到乳癌，在这个诺贝尔颁给他之前他就已经去世了。这个就是他最大的贡献，他利用 X 光绕射来了解当初还纷争很大的所谓的 DNA 的分子到底是不是遗传学的主要的物质，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构。两位年轻人，当然有一位更年轻，这个是25岁的华生，另外一个是大他12岁的克利克，他们在1953年2月28号凌晨，没有那么早了哦，那个华生那天睡不着觉，他大概早上7-8点就到实验室里面去把那个模型架构，当他发现 A 跟 T 要配对 ，C 跟 G 要配对，他知道他对了，他马上去找这个克利克。DNA 的结构解开了，没几天他们把模型建构起来，发表了一篇旷世有名的论文。那论文就描述 DNA 像楼梯一样，哎，他们有横的杆，这个横的杆就是 A 跟 T 配对 ，C 跟 G 配对。他们解释了为什么 DNA 复制，然后又可以有同样两条的 DNA 传到这个子代。他们隔没多久就得到诺贝尔奖。那基本上Rosalind Franklin 应该得奖，我刚刚讲过了，他等不到那个时间，因为得到乳癌而去世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现在地球上最美丽的一个分子，那个叫做 DNA。 不止细菌，从最简单的细菌一直到我们人类，每一种生物都有 DNA。 那问题是这个 DNA 上面所携带的这些密码，各种生物不一样，当然也有一样的地方，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小老鼠跟我们人有一些的基因是相像的。那它最重要的部分就刚刚我们讲过的 A 跟 T 配对， G 跟 C 配对。那因为它们是用亲键的方式配对，所以呢它们可以利用催化的反应把它们拉开以后，可以复制另外一股，所以它们可以复制非常非常完整的两股的资讯，所以答案就出来了。1953年到1960年，大概就已经确认 DNA 是所有生物遗传的物质。那紧接着下来大家要找寻的问题就是，那基因是什么？孟德尔的高基因是什么？孟德尔的矮基因又是什么？当然我们今天已经知道孟德尔的高基因矮基因的产生的一个原理。那第二个要问的问题就是，基因是什么以外，基因是怎么被操作的？什么时候这个基因才要开启？就像我们刚刚所看到很多的故事，那个活跃期怎么诱发出那些细胞可以产生完整的蝌蚪？为什么眼这个脑的前脑可以诱发出我们的眼睛？为什么鸡的翅膀的 GPA 可以诱发出它某一部分？这个基因到底是怎么被调控的？那科学家开始的时候都是用简单的生物来做一些实验。那这张图呢，最主要的就是他们用遗传学的方法去筛选到各种不同突变的这些基因。简单的来讲，他们发现基因的调控是一步到一步到一步，也就是讲 A 基因它可以控制化合物从这个变成为这个， B 基因可以把这个化合物变成为这个， C 基因可以把这个变成为这个。这个实验呢，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实验，因此得到诺贝尔奖。当然我们不只了解这个基因，一个基因管控一个基因，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了解这个 DNA， 它有上面的资讯，这些资讯怎么呈现在这个细胞里面。原来它透过 DNA 转录变成为 RNA， 那 RNA 它要经过剪裁，完整的剪裁完的这些 RNA 以后送到细胞质里面，它制造这些的蛋白质。那这些蛋白质有些是冰，有些是酱，那个酱呢就会指挥着冰，你这些细胞要变成为肠子的细胞，你这些的细胞要变成为肌肉的细胞，就要看这个上游这个基因是怎么被打开的。所以基因的打开就变成为科学家很想找到的一个解开的一个密码。在这个解开密码之前呢，那因为 DNA ATC GGGG TTAA 到底它这个代表资讯是什么，科学家花了大概将近10年，解开了每一个密码，相对应都会制造一个氨基酸。当然有的氨基酸，有一个氨基酸呢，它可能是由4个密码所决定，4个不同组的密码所决定，有的呢可能有6个密码所决定，当然也有1:1的密码。比如说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AUG 的一个密码，这个 AUG 是一个制造这个蛋白质的最起始的一个密码。因为你所有的蛋白质你必须要通过它才可以开始一个一个的制造。当然我们有这个3个它终止的密码，所以这个密码很重要，你要有开，你要有结束。那中间呢，看你带的是怎么样的密码，它就要做出不同的氨基酸。所以这个排列组合呢就何止上万。刚刚我所讲的故事其实就是综合在这个图上面，DNA 有一个基因、2个基因、3个基因，这个基因怎么表达出来的？原来这个基因呢可以被转录变成为 RNA， 就是原来的 DNA 的板子，对不对？它可以相对应 A 可以制成 U，C 可以制成 G，G 可以制成 A。常常我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的方法来说明 DNA 怎么制造 RNA 的。大家都吃过安菇桂，有没有？安菇桂怎么做的？就是 DNA 的模板印出来的，这个就是安菇桂。这样有没有理解？也就是它的资讯是刻在那个板上面，模板 那我可以做字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所有的昂咕贵理论上是应该一模一样的啊、哦。所以这个是中间的一个 RNA， 这个 RNA 刚刚经过三个一组，就可以把它拼凑起来变成一个蛋白质。啊，蛋白质是表现我们生命最重要的一个物质。好，基因的密码也已经解开了，那又谈到了基因怎么被操作的。那基因操作呢，是两个法国科学家所研究出来的。他们利用细菌，那细菌呢，他们也需要能量来维持他们的生存。他们最简单得到的能量呢，比如说葡萄糖。那葡萄糖是很简单的六碳糖，可生活并不是那么惬意，对不对？他的生活环境里面到处都有葡萄糖，他偶尔也要用其他不同的糖，比如说乳糖。那乳糖是一个双糖，所以科学家就利用这个细菌到底怎么利用乳糖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细菌在没有乳糖的环境之下，它那个分解因是关起来的，就像这个样子。它后面这个是要分解乳糖的基因，要做这个酵素做出来，可是这个要转入的这个人呢，总是被这个人挡住，因为这个时候他知道他没有乳糖来，我不需要浪费能量去制造，把这个基因打开，然后制造这些的酵素去分解它。可是什么时候会让这个打开呢？当乳糖来了以后，这个乳糖呢会连接在这个抑制的这个人上面，啊，用圆球来代替。这个乳糖一来了以后，连接在这个抑制者，这个抑制者形态改变了，他就再也不能够坐在这个位置上面。所以这个转录的这个蛋白，这个转录的这个酵素呢，就可以把后面的基因打开。那这个三个基因就可以制造三个不同的蛋白，其中有个蛋白就把乳糖抓进来，然后呢，另外一个乳糖就把它。这个小小的这个图呢，说明也是人类第一次证明基因是可以被调控的，而且它很清楚的它怎么被调控。那回想起来我们前面讲过的那个翅膀的故事，那个眼睛的故事，甚至于我们要谈的肝细胞的故事，它在原始的时候要变成还没有变成肝的时候，那个基因都没有打开的，要等信号来的时候，他才把那个信号打开，当然不止一个信号，他可能很多很多的信号打开了以后，他变成为肝细胞。同样了，血球细胞也是一样，要打开他要制造血球的这些基因，他才变成为血球。所以最后一个，刚刚我所讲的总结，基因是可以被调控的。那怎么被调控法？这个就是科学家现在努力的地方，因为我们人有太多的基因。本来我们以为我们有10万个基因，现在猜一猜大概是有3万多个基因，可是它的复杂度远超过那个3万个基因。分化的细胞核内基因是可以重新启动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基因我已经打开了，我能不能重新叫它再回到最原始的一个状态之下？过去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认为这一条路是不归路。我一旦我这个基因打开了，我变成了肝细胞了，我就只有一条路，不是死，绝对是死的一条路，它不可能再回来。那刚刚我们已经讲过了，因为基因的调控已经了解了，它的基因的密码也已经解开了以后，更重要的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底80年代初，科学家呢发展一个非常快速决定基因的这个密码的一个方法。因为我们刚刚讲过基因是什么 ATCGGGG， 到底它这个基因有多长，它的密码到底有多长，它的组合又是如何，一直到我们把人类的这个快速基因的密码的决定以后，当然也就造成我们这个2000年人类的所有的基因码都解开，到2003年我们这个完整码已经解开，码已经解开了以后呢，我们才了解哦，原来基因的一些调控还蛮多的故事在这里面。下面就会用一些简单的一些例子，可能大家听过的这些例子来说明一件事情。这几个图你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样子跟我们不太一样，这些人年龄其实比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要小， 那这些人可是看起来很老，为什么？因为他一个基因坏掉，就造成了早老、早年衰老的症候群。这种人呢，是在地球上800万分之1，很不幸的，他那个基因如果坏掉的话，他就提早出现老化的一个现象。那这个基因当然已经被解开了。同样的，我们还有一个成人早衰症，就是他在青少年期的时候跟我们一样，大家都长，比如非常的这个日本后裔嘛，给15岁的样子，哎，这个大概10几岁，可是呢，48岁以后他已经看得像70、80岁，也就是这一种基因呢，跟前面基因不太一样，前面基因开启的更早，它坏掉的时候，它马上就变老化了。这个基因要比较晚以后才被打开，那它发生率呢比前面要稍微来的多一点点，大概是20万分之1。那这些人平均能存活的岁数大概48岁，所以我们了解基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紧。那也为了了解这个基因，我们最好的一个方式呢，就去了解叫做同卵双胞胎的基因。因为我们过去的认为同卵双生就像我们刚刚那个孪生的那个蝌蚪一样，哎，我们在整个发育的过程里面，很可能这个卵裂的过程没有处理很好，或者刚好分开分得很好，就两个本来一分为二，两个细胞没有粘在一起分开了，那每一个都可以变成为一个个体，那个我们称为同卵同一个卵的双胞胎。那理论上它的基因是应该是一模一样，现在发现很多的研究发现，即使同卵双胞胎的它基因，它的 ATCGGG 这个排列都是一模一样，但它的表现也不一样，也就是这些的双胞胎它住在不同的环境，吃不同的东西，会造成它的行为的不一样。这个最近我们才开始了解，有一个比这个基因还更重要的基因，这个原文叫做 epigenetic regulation。 我们把 EPI 拿掉， genetic 就是基因的调控，现在又多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调控，叫做 epigenetic， 比基因还要更上层的一个调控，有人称它为表观基因学的一个调控啊。其实我们大自然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一个例子，这个蝴蝶看起来有点相像又有点不像，理论上是应该它的基因应该一模一样，对不对？那为什么它会不一样？它的花纹为什么在？因为它在不同的季节，那基因就调控的不一样。比如说这一只来讲，它的尾端的部就后面的那个翅膀翅叶的这个色素很少很少，可到了某一个时期的时候，它色素就变得很多。所以环境也可以调控我们的基因。大家已经有了解了基因的重要性，基因怎么可能被调控？即使同卵双胞胎啊，他们可能因为基因调控不同，所以他们的行为也可能不一样。那我们又要拉回来刚刚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细胞可能永生吗？ Hey Flick 这个科学家他很早就发现，因为他用把这个生物的这个细胞拿到这个培养皿里面培养，他发现这个细胞长，大概40代50代这个细胞就死掉了。所以他提出一个假说叫做 Hay Flick Limit， 他说细胞绝对不可能永生。 OK， 那为什么不能永生呢？现在原来发现呢，当每一次细胞分裂一次的时候，我们的染色体最尾端的部分，我们称它为端粒，它就会缩短一次，每分裂一次就会缩短一次，也就是说我们的染色体的尾端啊，这个用特别的荧光的物质去标示，这不是人的染色体，这是小老鼠的染色体，每一个染色体都有两个尾端，这个尾端每分裂一次，当 DNA 分裂一次的时候，这个地方就会短掉， OK， 那每分裂一次就会短一点，那越来越短，它就没有办法继续去执行它的功能，然后这个细胞就会死掉。那你这样讲，那所有的细胞怎么办？都会当分裂一次都会短。有趣的是，在我们的生物的机制里面，我们会有一个酵素呢，可以做修补，把它的尾巴可以做修补的一个动作。这个修补的动作呢，它先用这个东西当模板，这个小小的一段的 RNA 当模板， 反转录变成为 DNA， 把它粘回去，把它修补回去。所以这个尾端的端粒酶，它是一个反转录酶。这个反转录酶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的很多的癌细胞，你本来该死的，就是因为它反转录酶，这个端粒酶太厉害了，细胞分裂几次几粒以后，哎，它回来会把它修补，所以这个细胞就长，也就是长生不死啊、哦。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之下，这个是一个染色体的尾端，我们以这个做例子。当细胞一分为二，它就短了一点；再分为四，短了一点；再分为八，这个短掉了；再分几次，这个细胞就挂掉了，它没办法分裂下去。癌细胞相对呢，它分裂以后维持它的长度，分裂以后维持它的长度，分裂以后维持，当然这个细胞就可以不断的长生不老下去。所以我们现在实验室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细胞株，都是一些癌细胞株，啊，有的细胞株已经超过五六十年了。都还不断的在实验室里面可以培养。那总而言之，在正常情况之下，老化是基因事先计划好的，所以生物总有一天要报废，这是我们生物的所有的命运。你现在可以活到七十岁、八十岁，我们现在年平均寿命都不断的，就算我们人可以活120岁，假巴黎，再下去呢，你可以吃200吗？300吗？你迟早要死的。因为这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宿命，所以秦始皇就希望能够找到不老的仙丹，对不对？希望能够长生不老。很多的生命科学家也一旦去想这个东西，所以他们就想说：啊，我个体会死，我可以不可以去复制？所以生物可以不可以复制呢？其实是一个科学家很想要了解的这件事情。那当看到这个复制，大家就会想到什么？1997年的。陶立阳，对不对？可是整个故事的开始是这个样子。1958年的时候，美国的一个科学家早就已经复制红萝卜了。所谓复制的意思，他取一个他的根的细胞，在培养皿里面培养，然后这个根的细胞发育出来，就变成一个完整的萝卜。因为植物它可以行无性生殖，这个很早大家科学家都知道，所以那时候没有造成轰动。一个细胞再变成为一个细，整个植株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在科学意义上其实蛮重要，只是没有人提它。然后在1963年左右，也就是1958以后，那一些动物的科学家也就尝试做这些，他们尝试做的方法呢，就用青蛙来做。他怎么做呢？他们就是把一个原来的青蛙的卵，把它的细胞核拿掉，哦，然后换另外一个细胞核，这个细胞用红颜色来代替 ，OK， 这个细胞核呢，最后可以发展变成为一个蝌蚪。这个其实是第一个复制蛙的诞生，可是当初也，1968年这个复制蛙成功了以后，科学家只有小震撼，没有很大震撼是什么？因为这个实验呢，希望能够在哺乳类能够实现，如果哺乳类也都能够被复制的话，那这个整个动物可以被复制才能够被大家所接受。可是为什么要到1997年陶立阳才诞生？差不多经过了30年，中间最主要因为哺乳类的动物呢，有很多这个受精跟它的发育不像这个两栖类那么容易执行，所以很多科学家，小老鼠也失败，没有办法复制；兔子也失败，没有复制。哎，一直到1997年，他这个科学家呢最大的突破，他不伤害到那个卵，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第二个，他掌握了细胞的周期，那以前对细胞周期不是很清楚。哎，那他可以让细胞这个卵细胞在最这个状态呢，接种进去的那个细胞核是在一个饥饿的状态，然后它进入到卵里面才启动它的一个分裂。那最近要说明的什么，就是我要回答那个问题。不管刚刚的那个复制蛙，它用的那个细胞核是用它的肠子的细胞，它肠子已经是分化了，它所有起的那些的基因都已经开始启动了，它拿回到卵里面，然后又让一个卵变成为一个完整的蝌蚪，过程叫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基因可以 reprogramming， 它可以重新再启动。 所以我说在科学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陶立阳之所以轰动，也是他拿的是什么体细胞，是拿的一个乳腺的细胞，乳腺细胞已经是分化的细胞，就代表它的程式是开启要做乳腺，他把它种回到卵里面以后，他所有的启动的基因重新再回归到最原始的基因，再重新启动细胞分裂分化。所以这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暗示，前面我们提到基因可以被调控，今天我们又学到从这个六八年其实就有这种概念，基因可以 reprogram， 只是一直到1997年才证实这件事情。所以呢，有了复制人以后，大家就很多的幻想，对不对？那复制人将来可以在医学上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忙，比如说他的心脏啦，啊，这个我的心脏坏掉了，就复制一个复制人把他心脏移植给我们。当然，这个很多的伦理道德的问题，等一下我们可以做一些的讨论。那当然很重要的就是在复制的过程里面呢，他要把那个细胞和种进去哦，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科技哦。那他也这个玻璃的针要把这个细胞核种进去，那前面以前失败的最主要都用这个技术呢，你难免会把这个软细胞会有所破坏。那陶立阳成功者，他是利用电极的方式，用融合的方式，所以他就不会破坏他的细胞膜的一部分。当然很重要，我刚刚讲他了解细胞周期的关系，然后诞生了这个陶立阳。刚刚讲陶立阳的诞生对生命科学界、生物医学界很大的震撼，它不但说明了说基因可以 reprogram， 在大型的哺乳类可以 reprogram， 它有很多的一个应用的一个价值，因为我们基因工程的技术已经非常的发达，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个羊里面去生产我们人类所需要的蛋白，比如说胰岛素好，或者是很重要的疫苗。那我只有一只陶立阳不够啊，我可以复制几十只甚至几百只，每一只陶立阳都是一个工厂来生产这些的蛋白质，它就是变得非常非常有利。所以从这个基因工程的这个角度来讲，复制羊的诞生是非常重要，当然就牵涉到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复制很多的羊群去生产同一个蛋白质。但对人类来讲，对人类来讲，大家很多的幻想，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人肝不好要换肝，虽然我们讲说肝可以再生，可是因为你已经破坏太厉害，你再生的速度已经不那么快的话，你只好用移植肝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的肝仍然还是缺乏的。我们大家也知道换肾换心，那大家就会想到，如果用复制的一些生物能不能来取代未来医学这些脏器，如果坏掉的话能帮我的忙。下面一个实验会让我们非常的惊讶，两头蛙的实验。我们前面已经有一点概念，那个灰叶区的那个故事大家都应该还记得的话，那现在因为已经有基因了，就能够找到到底是什么基因在调控它可以变成为另外一个个体或者一个结构。这个基因只要在分裂成为两个细胞的时候注入其中一部 XWNT8 号基因，它就变成了两个头的，这是可以实验做出来活生生的例子。可是如果我把这个基因跟 DKK1 同时打进去，它是一个正常的蝌蚪。你们看到这两个图的比较有什么感想？这个人绝对是一个诱发的基因，这个人一定是一个抑制的基因，也就是说在正常情况之下他们一定达到一定的平衡，今天我多加了它就会造成另外一个头，所以你多加我会把这个加它就抑制它就变成了这个。下面一个是刚好相反的 CSKAX8 打进去以后头不见了，也就是头他必须要有一些人来引诱，那这个人很肯定是一个抑制的人，可是这个抑制人上面还有一个人比他更伟大来调控他，他去压抑他，这个头就出现了。好，我要给大家的资讯是并不只有单一基因就决定这个，如果单给 DSH 它也可以变成为两个头。可是 DSH 加 DKK1 两个头还是存在，尾巴不见了，所以代表基因里面的调控是何等的复杂。所以我们能做复制人吗？大家就很怕，如果复制出来一个这样子跑在街上怎么办？所以呢，科学家就开始去着想这些基因的调控的一些问题。我们如果要解决医学上的问题，我们能不能从干细胞着手？事实上我们要的也就是希望能够修补的一些细胞。那前面我已经介绍过体干细胞，也介绍过胚胎干细胞，因为胚胎干细胞是在胚胎时期拿到的细胞，所以我们给它的命令，它比较容易变成为各式各样不同的细胞。那相对的体干细胞它就没有那么多能，所以干细胞的一个基本的应用在于什么？它可以替代死亡的这个细胞，这个大家很容易理解啊。这个图也已经讲过了，我们的骨髓里面有很多的造血干细胞啊，它可以变成白血球、红血球、血小板。那我们给我们大家都有很多经验，其实你自己没有亲身的经验，你也听过手术如果流血过多怎么办？靠输血，对不对？因为你已经来不及制造啊。这个卡通图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经常劝人家捐血，因为你可以救这些人。但我们也知道这个捐血的这个血型你要相配，对不对？ O 型的人可以给 AB， 可以给 A， 可以给 B， 也可以给 O。 反过来 AB 型的血就不能够给其他血型的人，只能给 AB 型的人，因为为什么会有排斥的问题？因为你的抗原会有排斥的问题。所以呢，最好你将来得到的细胞是来自于你的细胞。怎么来自于你细胞？脐带血的生意就出来了。因为脐带血是你自己的细胞，我培养以后将来你需要这个脐带的，你要补充什么东西，我从脐带血里面去培养。那脐带血里面也有干细胞，所以我可以诱发出一些干细胞来帮你的忙。所以现在这干细胞脐带血还蛮红的，不过有一天它会被取代的。那取代的原因是什么？取代的原因是因为现在有更简单的方法。以前要获得这些所谓胚胎干细胞，要从一个女性的卵子里面得来，然后受精，然后变成为胚胎，从这个胚胎里面培养出一些可以分化成各式各样的细胞，叫做胚胎干细胞。现在呢，可以利用我们的皮肤细胞放出一二三四不同的基因，重新把它启动，它可以变成为干细胞。这个技术非常非常的惊人。那这个卡通图有点幻想，就是有一天科学家能不能在培养皿里面培养出一个心脏来，然后你就可以去取代，然后这个最好这个心脏的基因是我的基因，这样我就不会有排斥的问题。所以前一阵子呢，韩国首尔大学王以奇呢就犯了一个丑闻，他原先他要取得病人专属的胚胎干细胞，就后来发现他是作假的。什么叫做取得病人专属的胚胎干细胞？就是他取得他实验室的研究助理的卵，把他的卵的细胞核拿掉，把病人的细胞核种进去，啊，这个不是就是复制人了吗？他没有让他发育变成为整个胚胎，他只是在胚胎的时期就把那个干细胞抽起来，希望用那个干细胞去治疗这个病人。哎，那当然他很多的证据后来发现是假的，他根本就是在试管里面去拿一个精子跟卵子，所谓的试管婴儿，试管婴儿1970几年就已经发展出来，今年得诺贝尔奖。所以在试管里面就可以取得早期的胚胎，它不是利用陶丽阳那个技术把病人的这个细胞核种进去啊。好，那生殖科学在过去六十几年来有很大很大的进展，才会有刚刚讲的试管婴儿、胚胎干细胞等等的一个出现。那最早的一个出现呢，就是发现我如果把细胞融合起来，啊，这个细胞 这个是一个细胞的胚胎，然后我可以取得一些细胞株，把这个细胞弄进来以后呢，它可以得到一些比如说花的这个带有我原来这个细胞株的基因，不断交配以后，我可以得到比较纯系的这个基因。所以基因的这个基因的这个操作呢，已经在过去几十年已经可以做得相当的好了。那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我如果有病，是因为我某一个基因坏掉，对不对？我现在要把我的基因修补起来，所以也就把好的基因放在什么？放在这个干细胞里面，然后把这个干细胞发展出来以后，再送回我身体里面，这样就可以把我的问题给解决了。比如很简单，你讲，镰刀性贫血症是一个最常见的一个遗传性的一个疾病，它只是一个基因坏掉了。刚刚前面我们早衰症啊，各种都是一个基因所起的。如果我们要救那些人，我们当时把他的基因修复起来，把好的基因放在这个干细胞里面，再把干细胞放回那个人的身体里面，就可以把这个人的疾病给治疗起来。那因为 DNA 的这个操作越来越现实是可行的，比如说把一个坏的基因跟好的基因做一些的交换，就可以修补这些基因，然后把这些修补过的基因再送回胚胎，然后这些胚胎就可以发育成为一个个体。这个理论上在小老鼠都已经完成了。所以胚胎干细胞的来源，刚刚我们所介绍都要经过胚胎的这样过程。在几年前啊，2007年，也就是3年前，有个非常突破的一个中国时报的一个报道，皮肤培养干细胞，这个是日本人啊，这个是一个在 Wisconsin 的两个团队啊，他们所做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呢？他只要把皮肤细胞放4个基因进去，这个4个基因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基因，就把所有的，刚我们不是讲过，你一旦分化了以后，就是你的整个 program 已经打开了，这个4个基因放进去以后，它可以让它 reprogram， 让它回到最原始的部分。等到你回到最原始的部分以后，我再开始诱发，看你要变成为肝细胞还是这个骨骼细胞还是神经细胞，就是这个原理。它可以放各种不同的叫做生长的因子，可以让它变成肌肉、变成血球或者神经。所以肝细胞这些诱发的多能性的这干细胞已经诞生了，而且现在已经开始制造专属的个人的诱发的干细胞，也就是从我这个皮肤里面拿出来，我把4个基因放进去，我的皮肤细胞就回复变成一个多能的全能的干细胞。好，这个就是刚刚我讲的图，过去要走这条路径一定要取得卵子，取得卵子是一个伦理道德的问题，哪一个女子愿意把卵子捐给你？可是取得皮肤细胞实在太简单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皮肤细胞拿来，把4个基因丢进去，你就得到干细胞。以前要走这一条路，现在只要走这一条路，你就可以想象得到这干细胞的进展。那干细胞可以用的其中的一部分，当然有人认为是希望能够刚刚修补你不好的基因，有人另外一些的想法呢，希望能够治疗癌症。那至于能不能治疗癌症，现在还仍然有很多的评估哦，比如说造血干细胞的移植啦，是不是能完全杀死这个血癌的细胞，这个是科学家现在正在努力的一个部分。好，我讲我的肝细胞跟干细胞大概已经介绍完毕了，那我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那要稍微做一些广告，要给大家带回去的一些的功课。第一个，肝为什么会发炎？答案是药物性肝炎、酒精性肝炎、细菌性肝炎、病毒性肝炎。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有彩色的人生，就有这么好的肝。你如果被 B 型肝炎病毒感染，你的肝有一天就变成这样子的肝，然后他的人生是黑暗的。OK， 那我们肝的病变最主要，其中在台湾最重要就是被 B 型肝炎、C 型肝炎感染以后，它会经过三部曲：纤维化、肝硬化，最后变成肝癌。刚刚我们所看到非常恐怖的那个肝脏。那现在的肝炎病毒在台湾，在全世界有 A 型肝炎、B 型肝炎、C 型肝炎、D 型肝炎、E 型肝炎 ABCDE， 但最重要在台湾还是 B 型肝炎跟 C 型肝炎为主，因为它们属于慢性的肝炎。那这个有很有趣，不叫做 A 型肝炎、B 型，他们叫甲型、乙型、丙型、丁型、戊型，那简称叫做甲肝、乙肝、丙肝、丁肝、戊肝。啊，这个国际化的一个差别，就像我们以前发生，我们阿嬷也会讲 SARS 啊，可是大陆不讲 SARS， 大陆讲非典，对不对？我们阿嬷还知道 SARS， 我想会同好啉。好 ，B 型肝炎呢，在我们台湾来讲是一个全世界高感染区域，这也就是我们很重要的问题。但在座的年轻的同学们，你们不用害怕，因为你们都已经打了疫苗。OK， 那所以呢，我们有一场圣战曾经在台湾发生过，那是杨玉林小姐跟我一起合著的。那我们很幸运的也得到了第一届的这个吴大猷的科学奖的金签奖，金签奖意思就是得名了哈。好，最后希望大家拥有好的肝脏，才有彩色的人生。我希望在座的年轻人要有这像我们的宇宙那么宏大，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的地球是非常的渺小。做人要谦卑，但你志向要远大。谢谢大家。谢谢罗老师这么风趣、深入浅出的来告诉大家什么叫肝细胞哈、哦，很过瘾哈、哦，很过瘾，嗡嗡。但是不太过瘾的是时间为什么这么快一下子就结束了哈、哦？我们再一次谢谢好不好？谢谢罗老师，但是还没有结束哦。有从现在开始到12点钟，大概有25分钟的时间。我们在现场有很多的同学，有很多的学者、专家、贵宾，你有任何问题的话，你就该举手起来，啊，我就请你讲，啊，一概三个的好，好不？啊，言简意赅的把你的问题提出来，罗老师马上就跟你解答。来，这两三，有人要先举手不？你拢无啊？来，你先来哈，我现在只有看到一位这个位同学来。那你现在想好了？我说一二三，然后两位、三位，那三位我们就请罗老师来先说明来。请讲。
首先，谢谢老师跟我们讲这种肝细胞和干细胞，我觉得获益非常的多。那我想请问老师的是，干细胞有没有可能就是分化的过程中，以特定的条件变成癌细胞？
好，这位同学问的题目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个题目哦，大家有没有听懂？干细胞有没有在分化的过程变成为癌细胞？这个同学非常非常好。我们刚刚谈过，我们四个基因放进去，对不对？现在就是没有很好安全的方法，因为其中有一个基因，四个基因里面就是致癌的基因，这一关我们还没克服。所以呢，科学家是希望怎么样呢？现在已经进展到什么？他已经不要放 DNA 了，因为 DNA 是蓝本，他放什么？你猜猜他要放什么？他放 mRNA， 就这个基因做出来 mRNA， 完成任务，把它 reprogram 完了以后，他任务就达成了，就可以解决他不会变成为癌细胞的一个方法。所以回答你，如果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得到癌细胞变成为癌细胞的机会，几乎应该很少很少的，但是科学就是有很多的未知性，所以他不晓得，他必须要透过很多的测验以后才能够肯定，才会应用到我们人的身上面。当你会想放 mRNA 是一种方法，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好，这个又带回去你去思考思考。现在有一些公司他们可以放另外的东西，因为它基本的概念就是把开启的基因重新，我英文叫 reprogram，它只要达到这个目的而已嘛。以前是用基因的调控去让它 reprogram， 那这个基因其中是一个癌基因，是可怕的。那现在是放 mRNA 让它做蛋白，让它 reprogram，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商机。为什么生物科技那么红？就是它处处有很多很多的进展的话，对我们人类的医学会有很大的帮忙。好，谢谢。来， 哦，对，哎，谢谢谢谢。
请问罗教授，那个你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哦？这个两性如果血缘说比较远的话哦，他们结合以后的下一代会很聪明的情况。那如果说我们哦找到这个重点，把那个基因也能够来给他，做进一步的去培养的话，是不是以后也可以再培养有更优秀的下一代？第二点，如果是我们哦，秦始皇他一直要找长生不老的话，那我们现在如果也来从我们人体这个有可以让我们更年轻的这一种基因找出来，也不断的来注射在我们老人的身上，以后我们是不是也有以后可以让这个老人也有这个一直保存长生不老的这一种这个效果？这一种事情，如果罗教授也来做进一步的去研究，是不是将来也有可以进一步有突破的成果？谢谢。
好，这两个问题都非常好。我先请教你，你有没有开公司？如果有的话，要不要投资？我们来一起把年轻的基因放进去，把老人延缓。不，两个问题都非常好。第一个，我们要很清楚的，就是我们血越近，就代表你基因越相近了。所以也就是说，基因如果越远的话，它的排列组合复杂度越大，所以它会有比较好、优秀的基因会被保留下来。那当然，科学家一直要讲，聪明不聪明到底是不是由基因所决定的？来问你们嘛，有人认为是的，部分的基因确实，就有人特别聪明，对不对？他的反应，那个就所谓的天生嘛。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天生的，后天还是蛮重要的。你有非常聪明的基因，你不努力的话，你还是不能够把英文的单字背好，对不对？所以聪明是有，但是聪明的基因非常的复杂，它不是一个基因决定的。
罗教授，不好意思，我补充一下哦，我为什么有这个依据呢？也就是说哦，我的阿姨啊，也算是说我妈妈她的这个姐妹，有两三个哦，他们有的结婚哦，也都是好像，她都一直原先都是一直生长在台湾的这个很，就是很乡下的那个。现在已经都我可以称呼他为他们哦很老的年纪了啊。他们以前哦结婚的时候都是在那个也很早的时候啊，他那些也都从大陆过来的一些，像有一个那个我记得那个我的一个姨丈他是贵州省的，还有一个叫那个。
所以你意思说来自不同地方的基因如果混杂的话会更聪明？
他们的下一代的现在的小孩哦，有的都有的读台大，有的读清华，有的哦，他们有的都也有，这个高考及格都有的第一名，有的第二名呢。我是一直想不出来，他们为什么都这样啊？
当然，我们刚刚讲过，基因很重要，但基因绝对不是万能的。我刚刚不是介绍过，即使同卵双生，对不对？两个都应该进台大，对不对？不见得啊，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环境还是蛮重要的，所以基因的开启。但他基本的基因很相似，这个当然
没有教他啊，他们都认为有小孩自己去得，
哎，
他也不知道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血缘比较远的话，可能哦，他们的。
我想我们今天能够活在现在，我们每一个人基因都不错的，哦，这个要肯定大家嘛，对不对？要不然的话，我们的那些坏的基因早就被淘汰了啊。不过刚刚有趣的那个基因，我要讲的就是聪明的基因确实非常的复杂，科学家还没有得到定论。那比较有趣的就是年轻的基因，所谓年轻的基因是不是可以找到不老的基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找，因为我们知道在世界每一个区域，比如说日本，他们长寿的人很多啊，活到100多岁，哎，那欧洲有些区域也都是非常非常长寿，所以科学家已经在分析这些基因，这些人是有哪些基因跟我们不一样，已经找到一些跟长寿相关的基因。所以阳明的蔡廷芬老师就找到一个叫 CD2 的一个基因，他把这个基因打到小老鼠，这个小老鼠本来是2岁多就开始就应该挂掉，他现在那小老鼠已经长到4岁5岁，所以已经 double。 相对的，他把那个这个是加法嘛，减法，他把那个 CD2 的基因把它敲掉，现在这个技术也做得到，他大概几个月以后就飘忽，头发就似茫茫和发苍苍，跟韩愈一样哦。就是说那个基因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个单一的基因就可以放进去，你的量蛋白量增加一点点就可以延寿，在小老鼠里面。
他人有没有那个基因？人也有那个基因。
中间精准让你去找出他的基因的重点的地方，然后注射在脑。
没错，那个基因就是蛋白嘛，哈，基因可以生产蛋白，将来有一天这个蛋白会变成为延寿的一个商品。
祝你成功。谢谢罗教授。
我没有做这一方面，祝蔡老师成功。
得诺贝尔医学奖啊！
好，祝我们蔡老师得到诺贝尔医学奖。好，谢谢，来谢谢，来还有没有来同学？哦，来，就请这位先一二好不好？还是先请长辈好，长辈先讲好了，你们两个一起举手好不好？先请长辈先说哈，谢谢你啊，同学。
刚才罗教授讲啊，那个。基因那个细胞的分类有它的局限啊，就是那个有一个端粒嘛，它那个越分类那个端粒越短。那现在好像有人研究那个那一种酵素可以让那个端粒哈、啊，就是可以延长嘛、啊，那就是可以延长寿命。那这个就我就想到我妈妈哈，我妈妈跟我阿姨啊，她是同卵双胞。那同卵双胞为什么我可以确定是同卵双胞？那个我跟我的那个表哥表弟啊，那个在小的时候，我阿姨跟我妈妈，我们会认错，有时候我们会抱住我阿姨说叫妈妈，就这样相像到这种程度。那我妈妈呢，这个84岁往生的时候，我阿姨还很健康，但是还不到3个月哦，我阿姨也过世。所以我是想说，那个基因当然跟环境有关系，但是如果说自然生就生命这个变相来讲的话，如果是自然死亡，我看就是跟那个细胞分裂的局限应该有极端的那个因素关系存在。因为我妈妈往生的时候，阿姨都很健康的，啊，她也没有病，到时候就一直衰，器官一直衰竭就往生了。啊，以上，谢谢。
好，谢谢你提供这个资讯，现实的例子啊，就基因当然是很重要啊，但是基因也会受后天的一些东西影响。那当然，自然情况之下，当然整体来讲，它基因的表现是非常非常相像的。好，那端粒酶当然跟这个细胞分裂有关系，当然跟生物的，当然因为我们所有生物最基本的单位是细胞嘛啊，那。这个端粒酶越来越能力越来越差，当然也就是老化的其中的一部分。那是不是把端粒酶抢救起来以后就能够延年益寿啊？现在大家不走这一条路了，大家宁愿为什么？大家宁愿去做刚刚讲过诱发性的多能的体干细胞来做修复。 OK， 就有点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部车子，你的轮胎坏了再换一个轮胎，当然要换跟你一模一样的轮胎，那是最理想，不要用别人的轮胎这样子。好，
好，谢谢了，这位同学。教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是多能干细胞，它本来就没有反转录的能力，那我们怎么能让它刺激它，让它就是有反转录的能力，变成全能干细胞？
好，这个刚刚讲过的。要变成为一个多能的干细胞，并不只有那个端粒酶的问题，端粒酶只是比较下游的东西，所以上游还是那个4个基因，那个4个基因一直启动以后，它还是可以自己本身就可以活化那个端粒酶。你懂我意思吗？我今天给大家一个资讯，就是基因是可以被调控的，不止基因可以被调控，基因是像这个我们的高速，我想应该用捷运比较好。这一站到这一站到这一站这一站，最主要那一站车子不出发的话，它这一条路是不通的。哎，它只要把启动有4条干线启动了以后，端粒酶只是它下游其中的一个站会打开。好，所以就不需要去从端粒酶那个地方着手。现在科学家已经找到最上游的取手就好了。只是我们现在讲放 DNA 不是很好，放 RNA 是一种方法，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用药的方法刺激这四个车子叫它走，然后它就变成了干细胞，多能的干细胞。好，还没有问题的是我们开始要有奖征答。好，来有奖征答啊。哎，哪一位同学，我刚刚的题目大家记不记得？哪一个
举手哦，那个女同学，来，我先看到举得最高的，嘿，166，有人拍手，啊，你有带手机查到吗？哦，没有 ，OK， 标准答案1665年，虎克，我应该接着来问他。福克他不只是一个生物学家，他也是一个物理学家，他是英国皇家学院的院士，大家很有名的叫福克弹簧定律，也就是那位福克。好，等一下我这本书送给你，我会签个名。好，你不要回去哦，不要走哦，大家散场，你还要来前面领这一本书，还是我们现在来证书仪式，然后荣耀他一下。你如果来真是长庚大学，加你5分啊、哦！啊，你已经是大学生了，你还有机会念研究所，还有机会念博士班。好，那回头我再签你。来，同学还没问题，各位贵宾。哦，好，来，这位贵宾，这位同学。
就是我想请问，就是那个刚才讲说出问题，像是纤维化或者说硬化之后，那是否能够像他就是做切除，然后让他用他的再生能力再去做，就是找出完好的答案？
对。如果在及早发现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切除的方法，它可以再生。但是很担心的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已经没有一块地方是好，已经没有办法。所以，这也就是越早发现越早处理。那现在科技已经，啊，你如果是一个带啊，你要定期检查你的肝，定期我们有电。做超音波的检查，你如果找到及早找到的话，把它切除，它可以再生，所以是没有问题。但太晚发现都已经一大半，大概就没有机会再生，
就是绝对没有电的了。
所以台湾有一个叫做肝病防治基金哦，
其实唱歌不要
就是台大许清川老师他们成立的一个基金会，就是为了要保护台湾所有每一个人的肝。那这个基金会非常非常努力啊、哦，
那
他们也做了一些公益的一些的活动啊，比如说他要我们快乐的人生啊，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些的短片。
所以一般去唱歌最好是拿有线，不要拿。
那几分钟哦，那告诉我们其实
比较立体啊。
哎，那我先啊，谢谢谢谢，处理不好没有声音。哎，好，声音来了。所以呢，肝不好的人要照顾大家的起居，不要太这个劳累哦，造成你的肝更 A B C D E 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 A 型肝炎、B 型肝炎、C 型肝炎、D 型肝炎、E 型肝炎。简单的一个宣一个短片，哎，好，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没有？ 好，来最后一位啦，哈、
哦，请再不给最高，
时间快到了。啊，你一点别讲的无，这个讲了你一点别讲的，我不讲，我等于做艰苦的无。好、哦，有来后边，就后面哈、哦，就后面这位好不好？就后面，好老师安尼说哈、哦，你讲一个，我、哦、请后面来，先这边先请好不好？
可以请教授介绍一下 ES 细胞和 iPS 细胞。
各位同学问 ES 细胞跟 iPS 细胞，来，我们那位啊朋友问了以后，我们再一起。显然你听过什么叫 ES 细胞，什么叫 iPS 细胞？
罗教授你好，我想请问，就是以上研究这些技术，该不该哈？我的观念是应该以人为本，哦，让人类快乐。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是可以实验的，不可以发表，不可以去做，对吗？
好，我先回答那位同学，一个细胞跟 iPS 细胞，第二个是有关于伦理、科学伦理的一个问题。ES 细胞叫做 embryonic stem cell， 就叫胚胎干细胞，这样你可以回答吗 ？iPS I 代表 induction， 就诱发的意思。那 P 代表 polypotent， OK， 所以 iPS 就是诱发性多能，或者是有人认为是已经全能了，全能干细胞。那什么是诱发性的多能或者全能干细胞？就是我们的皮肤细胞放四个基因进去，那个就是 iPS。
但是研究一定要
好，有关于这些的研究啊，科学是有一定的规定、一定的伦理的，哎，因为科学就像一把刀，它是有两个刃，哎，它有利也有弊，所以我们科学家是严守科学的一些的规矩。比如说我们的这些病毒撒出去，每个人都被感染，对不对？可是我们了解这个病毒，怎么去掌握这个病毒，我们可以一个大爆发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控制这个病毒。所以你放心，科学家是被社会大家所监视的，他不能够做违反人类或者是道德的事情。啊，科学的最主要的目标当然是要建立我们人类的幸福，所以科学才能够不断的前进。当然今年的这个试管婴儿有很多的争论，尤其宗教学家，尤其这些天主教认为不该颁给这个科学家。可从人性的观点来讲，有很多人就是没有办法生孩子，他必须要利用人为的操作的方法才能够有下一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科学跟宗教是还是可以分开的，但可以辩论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年这个试管婴儿会得奖，因为这个技术还是蛮重要的。它解决了我们现在地球上大概有上万个是从这个所谓的试管婴儿，也就是说体外受精发育完了以后送回妈妈的肚子或代孕妈妈里面。我们现在的这些的技术不能做的是什么呢？当胚胎分裂成为两个细胞，四个细胞，我可以被切开变成为双胞胎跟四胞胎，做得到做不到？做得到，但不在人上做，只有在动物可以做。因为什么？我每一个要做什么？我每一个要做这个复制羊太麻烦了，对不对？我可以把它分裂成为四个细胞的时候，我四个细胞种进去就四个。这个技术人类都已经达到了，所以您放心，科学家还是受一般的群，就是大众所监视。他不能为所欲为，危害人类。
台湾只要台风，你看军团。
好，我们今天就到此，非常谢谢大家的捧场，一直到现在。谢谢。我们这个演讲就到这里结束哈。啊，我最后三个请求哈，第一个请求，跟那个挥挥手，因为我们这一场有连线哦，包括在哪里连线，在台东，台东哎哦，我都来到家乡你的跨年，我刚挥挥手，和我挥挥手，还有布袋，都没看到大家。
不要。
第二个请求是我们谢谢好不好？谢谢柯东莞给我们的服务，我们的研究也在这里哦。
不好意思，这边人很多哈，有些服务不多的地方哈，请大家都包涵。因为我们预告一下，下一场是11月14号，一样是跟生命科学有关的这个议题，也欢迎各位再来听讲，谢谢。
最后一个最大的掌声给老师好不好？谢谢。
每辆车都将近100万呢。
谢谢大家，我们这一场的演讲到这里结束，大家慢走，谢谢。
因为你普通车没办法设施。